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2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3月12号星期五参加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领袖峰会，当中将会同盟友是讨论建立全球免疫机制，扩大安全有效疫苗在国际上的生产和配送，以此来对抗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外交，而同中国相关的 5G、 华为、海洋航行安全等议题亦都将会是会谈的重点。而下星期的美中外交官员2+2会谈，美国官员亦都将会直接地表白对中方提出新疆、香港、台湾等拜登政府关切的议题。而日本首相菅义伟将会是拜登政府首次接待的外国领导人。拜登总统星期五上午是透过视频参加了首次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领袖峰会，和日本首相菅义伟、印度总理莫迪、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讨论了包括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经济合作等诸多的议题。2007年创立之后，四方对话会议仅有外交部长和工作会议的层级，这次是第一次进行国家领导人峰会。在3月11号晚上举办的白宫背景简报会当中，一位资深官员亦都宣布，拜登总统上台之后第一位受邀访问华盛顿的外国领导人将会是日本首相菅义伟，来访时间和细节双方仍在推定，尚未决定。星期五的四方会谈议题之一是在控制新冠疫情，还有在疫苗上面的合作。目前中国和俄罗斯在国际上利用它的国产疫苗大造疫苗外交。资深官员说，拜登总统已经指示创造疫苗的产能来解决东南亚地区和亚太地区的疫苗短缺。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将会在3月18号在阿拉斯加会见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杨洁篪，以及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白宫国安会的背景简报会上，资深官员表示，拜登政府已经是同几乎是每一个亚洲、欧洲和世界各国交流过各国首相关于中国的资料，并且沟通了针对中国的睇法。在阿拉斯加进行的2+2会晤的时候，美国官员将会先对中方提出美国的战略利益所在，还有新冠疫情复苏努力等等，然后将会是清楚地并且是直接地强调包括新疆、香港对台湾的准备，还有中国未有宣布就对澳大利亚实施经济杯葛等等的美国关切议题。美国国务院在3月11号傍晚亦都发出了布林肯国务卿的声明，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是对香港自治的直接攻击，亦都违反了清楚说明要逐步迈向普选、基本法。布林肯3月10号在众议院听证会的时候表示，在应对中国方面要同世界民主政体合作，并且表示将会在年底举办的民主峰会亦都承诺将会邀请台湾参加。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将他的19,000亿美元的新冠疫情纾困方案签署成法，为联邦政府向陷入财务困境的美国家庭以及商家提供资助敞开了大门。在民主党人拜登签署这项法案之前的一日，众议院以220票赞成、211票反对通过了这项法案，比白宫最初讲的通过日期提前了一日，没有任何的共和党人投票支持这项法案。这项新的法律规定向多数美国人提供1400美元的支票，属于最高收入群体的成年人除外，还依年龄向未成年人提供3000或者是3600美元。失业员工除了领取州失业补助金之外，还将会继续领取来自联邦政府的每星期300美元的付款，直到9月初。州和市政府将会得到3500亿美元用来帮助他们从大流行病当中恢复过来。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的道德监督机构负责人表示，该个基金将会调查他们投资的公司是否使用了与中国新疆拘留营有关联的维吾尔族以及是其他穆斯林劳动力。中国外交部表示，新疆不存在所谓的拘留营。挪威的 1.3 万亿美元主权基金是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根据议会制定的道德准则而运营。 佢哋擁有世界上9100家嘅公司，1.5%嘅上市股份，因此擁有巨大嘅市場影響力。挪威議會禁止該個基金投資於生產核武器、地雷、煙草或者侵犯人權等標準嘅公司。受到多重利好因素嘅驅使，美國標普以及係道瓊斯指數星期四雙雙創下咗歷史新高。由於對美國通脹嘅擔憂減弱，每周失業救助申領人數嘅跌幅超過預期，大規模嘅新冠疫情紓困法案又被拜登總統簽署立法，令到紐約證交所標準普爾以及道瓊斯指數創下咗紀錄，美國經濟強勁嘅復甦嘅預期得到咗加強。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星期四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包括特首选举委员会、立法会的组成、议席和功能都有大幅的修改，以确保爱国者治港。有民主派人士批评北京需要一个能够预知选举结果的选举，这次大幅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是民主倒退，相信日后只是容许爱国爱党的人进入议会，认为是劣币驱逐良币，立法會只會變成一個更大的橡皮圖章，將會影響香港的國際地位，甚至成為國際笑柄。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星期四，即是3月11日，以2895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的绝大比数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将授权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即是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方法。经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修改之后，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立法会的组成、议席和功能都有大幅修改，包括立法会议席由70席增加到90席，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特首选举委员会亦都由1200人增加到1500人，除了原本选举特首的功能，亦都可以选出部分立法会议员和提名立法会候选人等等。在新的特首选举委员会组成之下，分为五个界别，包括工商及金融界、专业界、基层劳工及宗教等界、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人大、政协、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代表界别，而剔除了原有的区议员117席。特首候选人必须获得不少于188个选委提名，在五个界别必须各获得不少于15名选委提名，当选特首必须获得超过半数选委支持。立法会的组成由原有70席，一半地区直选，一半功能组别，改为90席，分别由选委会、功能组别和直选产生，但是决定未提及三个组别各有多少个议席，现在的五席超级区议会功能组别议席会不会取消，以及会不会修改选举方法等等。而最值得关注的是决定列明将会设立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选委、特首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参选资格。社民连秘书长吴文远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北京需要一个能够预知选举结果的选举，这一次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是民主倒退。今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已经将香港剔除于世界自由经济体的排名，相信这一次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将会进一步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
即係自由經濟排名嗰啲啦，即係先唔好講重唔重要啦。你反而調翻轉頭嚟講，係中共中央係不惜公本，亦都唔需要理會有任何嘅國際反應，甚至乎對香港嘅實質影響都好咧，佢都要堅決執行佢而家呢種改革，呢個倒退嘅改革。嘅意旨就係話要。有一個絕對完全的控制權是多於一切，亦都是置香港的民生或者未來的經濟發展是擺在後，即係好後的位置咯。咁呢個是現實， 亦都未来我相信就只会个情况越来越差。
吴文远表示，参与去年民主派立法会初选的其中42人以国安法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在还押，他相信在新的选举制度之下，民主派人士的参选空间将会更加窄，风险亦都会更加大，愿意参选的人亦都会更加少，能够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民主派候选人更加是难上加难。
我们之前可以參選的人都而家都坐監的時候，要再找其他人參選的話咧，肯參選是難上加難。即係首先一要有人肯參選，有呢、這個被監禁的風險，而又唔知點解可以過到呢、這個嗰叫咩選舉資格委員會定咩嘢，亦都再選到，亦都係變咗你係90%嘅一個議席喺入邊。亦都唔知點解會有任何嘅功能嘅情況底下，即係太多如果咧就比較難講啲咁，但係老老實實而家呢一刻咧，我諗無論參選啊、政黨又好啊，甚至乎普羅大眾市民都好咧，即係要只能夠見步行步，有任何空隙嘅話，我哋都盡量嘗試咯。
吴文远表示，相信北京日后只是容许爱国爱党的人进入议会，他认为是劣币驱逐良币，立法会只会变成一个更加大的橡皮图章，议事的质素亦都只会更加差。
即是现在亦都是看到好像是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典范。如果有些人都觉得以前的立法会呢，都特别尤其是建制派都太多一些唔識議政，根本上冇咁嘅層次嘅人做立法會議員嘅話咧，嚟緊新增到90席嘅話，就絕大部分要愛國愛黨嘅人士先參與緊咧。我覺得個立法會議事嘅質素咧，就只會係越嚟越低，亦都本身一個做橡皮圖章咧，而家只不過係一個更加大但係更加爛嘅橡皮圖章。
吴文远表示，社民连曾经参选的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和现任沙田区议员岑子杰都是民主派初选45人案其中两名被告，他们现在仍然被还押，而吴文远和现任的党主席王浩铭亦都有案在身，暑假之后可能都要坐监。吴文远表示，社民连短期内能够参选的可能性不大，不过他们不会放弃街头路线。
选举会参与，但同时间最主要都是要是鼓动群众和在社会上面发声。我相信绝大部分其他的民主派政党呢都是这样想的了。现在如果你说是只是依赖这个选举或者立法会或者啲议席呢来再存在的话呢，咁我觉得就只会越来越难咯，亦都唔系我哋最关注嘅议题咯。或者返返转头，我哋仲有40多个人因为参选都仲坐紧监嘅时候，我唔觉得嚟緊呢个新嘅选举制度系会容许我哋继续参选。
公民党创党副主席、公共专业联盟政策召集人黎港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北京呢一次大幅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是民主倒退，专业人士的参政空间亦都会大幅收窄，他相信民主派专业人士的参政意愿亦都会大受影响。
我想对专业人士呢，即是如果是追求民主啊普选的呢，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来的。因为今次嗰个改革咧，实际上咧就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倒退啦。本来咧专业界别咧就系仲系可以咧系希望将自己界别里边即系比较系民主嘅声音想带出嚟，但系咧而家呢个改动咧就会令到咧任何参选嘅专业人士咧，佢咧系必须要系通过即系过五关斩六将咁样啦。咁实质上咧系等于咧系要显示一个绝对嘅政治服从，同埋咧对中共嘅政治忠诚咧，先至有机会参选嘅。所以咧我相信佢系会令到即係專業界別裏面即係追求民主人士咧，根本就唔會有一個意願去參選啦。
記者問及香港政府將宣誓效忠涵蓋到公營機構和專業團體會帶來乜嘢影響，黎廣德表示對專業界別的組織有一定的衝擊，可能會影響專業自主，但是他認為專業界別不容易受到政治審查的影響，仍然會堅守第二種忠誠。北京可以壓制香港人的聲音，但是不可以壓制香港人的心。
睇而家嘅趨勢咧，好明顯咧，中央咧係想將呢個空間都繼續扼殺，令到咧所有嘅組織可能咧都係要通過一啲各式各樣嘅政治審查啊，有形或者無形嘅政治審查。咁但係儘管而家佢嘅方向係咁樣，但係我相信並不表示咧，即係專業界別咧係會完全咧百分百會係即係喺專業界別裏邊咧，即係我諗中共咧係攞唔到一個佢所想嘅忠誠嘅，因為我諗好多香港人咧嘅忠誠咧，都係我哋所講嘅第二種忠誠啦，即係話係對香港嘅忠誠，唔係一定咧係對政權嘅忠誠。這個咁樣嘅取態咧，或者佢可以壓制香港人嘅聲音，但係咧壓唔到香港人嘅心。
美國、英國、歐盟以至台灣都關注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形容北京的決定令到一國兩制構想正式進入歷史，認同宣告死亡。黎廣德表示香港的經濟自由將會隨著政治自由被扼殺而逐漸消失。他認為北京和香港政府仍然堅持這次人大的決定是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的話，將會影響香港的國際地位，甚至成為國際笑柄。
英美國家呢，其實就對於香港而家的體制呢是心裏有數的，大家都知道呢在政治上面呢已經是越來越貼近，即是在內地的一套經濟上的所謂自由呢亦都一定會慢慢消退，因為特別是金融中心的運作呢是很需要呢是言論自由啦，同埋資訊的自由啦，但呢一種的消退呢未必會是即時見效，但是呢如果以外資來講呢，他們看得很清楚究竟是什麼時候呢需要撤資，什麼時候呢是需要可能用一些香港人是頂住檔先咁等等，咁呢各種的方法呢我諗已經出緊㗎啦，但是你話是不是對香港有影響呢？我相信呢那個影響是必然的，即是如果政府仲是堅持話而家呢個改革呢是所謂完善選舉制度呢是一種進步的話呢，這個只不過自欺欺人的說法，我想在國際社會根本是一個很大的笑柄。
以上是美國。
中國人大星期四正式結束七日的會期，在閉幕前表決通過了十項議案，其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以2895票通過，未來將在所通過的九個決定的基礎上展開對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等選舉制度的改革。下面記者王麗玲在台北報道。
對此有港台觀察人士向美國之音表示，這個代表了北京已經全面放棄港人治港的承諾，並背離一國兩制的精神，亦都完全阻斷了香港民主派人士的議會路線。他們說未來香港名義上雖然仍然是由港人執政，但沒有自主權，因為這些所謂的愛國者將猶如大英帝國殖民時期的買辦，由北京來挑選，亦都聽命於北京。根據新華社的報導，人大在星期四3月11日下午高票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並總結公布九個決定。第一，確保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第二，負責香港特首和立法會議員等提名事務的選舉委員會將會由四個界別1200人擴增加去到五個界別1500人，新增的300個席次是由親中的香港人大和政協委員出任。第三，特首候選人需要獲得到選舉委員會不少於188名委員聯合提名，而且五大界別中每個界別參與提名的委員不少於15名。而第四，立法會議員規模由現行的70席增加到去90席， 通過選舉委員會選舉、功能團體選舉、分區直接選舉三種方式分別選舉產生。第五，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嚟到確保特首和立法會候選人資格符合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等規定。第六，授權人大常委會根據通過之決定進行相關法律修改，包括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第七，責令香港特區依照通過的決定和人大常委會修改後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改香港本地相關法律和依法的組織，規管相關選舉活動。第八，香港特首應該就選舉安排和選舉組織等有關事項及時向北京政府提交報告。第九，這個決定自公布日起施行。對於九個決定，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隨即發表聲明，表示她和特區政府管治團隊對決定表示堅定支持和由衷感謝。她說政治體制是由中央話事，而選舉制度是她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決定完全合憲和合法。她表示今次中央主動從國家層面去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充分考慮到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目的是要令到香港重回一國兩制初心和正軌，從制度上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並有利於促進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對此，曾經在香港居住長達12年現為台灣清華大學客座教授的施建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經過這個選制的改變，香港未來將不會再是港人治港，而是全面由北京所掌控了。他說基本上北京不讓香港人來決定香港事務，只是名義上還是香港人去執政，但是實際上這些人都是北京挑選，完全由北京挑選，香港的自主性就降得非常非常之低了。施建宇分析，北京在香港的策略已經從1997年接管以來的平衡策略轉變為今日的捆綁策略。他說所謂的平衡策略就是自1997年以來，北京還會放手給香港不同派系和代表不同利益階層團體的港人進入體制，讓他們有機會在體制內互相平衡對方，任北京去玩弄。例如親中的建制派和草根的民主派，他說北京還會從這些派系當中想盡辦法去再切割，來到降低互相合作空間，或者透過選舉的方法令到各個派系沒辦法團結。例如建制派也都曾經遭分割出更小的團體和不同的派系，或者如香港商界精英也都會各自採取管道來到同北京打交道，增加其各自的影響力。在這個策略下的北京猶如君臨天下並隔山觀虎鬥，扮演著最終拍板定案的決策者角色，而且只要各個政治勢力仍然在一國的框架之內運作，北京還是會放一些權限的。但施建宇表示，北京現在已經採取捆綁策略，就是由北京挑選的愛國者，然後將這些愛國者和北京的利益捆綁在一起，要求他們執行北京政策，而且沒有太大的自治權或者權限。他說北京還會利用這班聽話的愛國者去安撫香港各個地方利益團體或勢力，至於北京視為不聽話不愛國者的香港人，他說未來就會完全被排除在體制之外。施教授說因為香港和諸如上海等內地城市不一樣，還能夠辦理選舉，因此在中共的邏輯裏面，他還是在香港施行一國兩制，而且自認為其治理模式比大英帝國時期的殖民管治來得優秀。但他說徒具形式不具民意基礎的香港選舉所選出的港人代表，猶如大英帝國殖民時期的買辦，只能聽命辦事。施建宇說人大通過的最新選改制度令到北京可以全面掌控香港，并透过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来排除所谓的不爱国的香港人，届时产生的特首候选人即使多过两个人，但这两个人都是北京的人，北京的买办， 因此他说香港的民主派已经完全没有空间可以进入政府体制了，可能就连最底层的区议会都没有办法参选。对于人大有关香港选制所通过的最新的九个决定，由于部分已经在先前见诸港媒报道，因此市建宇教授和另外一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刘慧卿女士表示，他们看到所公布的正式条文内容后都不感到意外。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和前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对美国之音说，九个决定不单止是对香港民主派的打击，而且是对香港和一国两制的全面打击。他说因为部分香港人认为这次选举制度的改造除了冲击民主派，北京亦都是针对部分的亲中政党和大财团，尤其是地产商。据说北京对香港地产商亦都很不满，因此北京打算全面控制香港。刘慧卿说香港应该从此就没有民主选举制度了，让人民去选出他们的代表进入立法会，如果这个是真的话，一国两制就玩完了。刘慧卿说香港从来都没有真正选举民主，但是香港人多年来比一些有定期选举的国家都享有较多的自由和人身安全，以及引以为傲的法治环境。但是他说北京政府正在改变香港的诸多制度，让多数港人害怕、愤怒，又担心未来没有自由、没有人身安全，而且香港的法治环境亦都受到侵蚀。对于爱国者治港原则，他尤其表示难以理解，因为他自己认为自己所有的民主派都是爱国者。对于香港的未来，刘慧卿说他会持续以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方式来为香港持续发声，争取自由，即使因此被控以违反国安法而遭到逮捕入狱失去自由，他说他亦都无所畏惧。来自香港而家在台北读紧书的香港学生关山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人大的九个决定除了冲住民主派以来，更加完全是背离了香港基本法第六十八条的精神。但现在中国人大最新出炉的香港选制改造根本是一种倒退。他说这个不是单单对于民主派或者是支持民主的香港人而言是一个退步，这个完全是置一国两制于不顾，对于基本法完全不尊重。关山月说中共滥用了香港本身的机制，并利用选举改造来确保有更多维护北京权益的香港人能够进入香港的执政体制。他说香港立法会本身的机制就对民主派不公平，本来就有很高维护北京权益和代表性的成分，但现在他说香港已经被北京全面管治，一国两制已经荡然无存，而且新增的候选人资格审查机制会增加民主派未来要在体制内走议会路线的困难度。他说包括较保守的泛民主派人士都可能冇辦法再參選或者係進入議會，影響政府嘅施政。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發自台北嘅報導。
在美国参议院星期三一场探讨全球民主的听证会上，与会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中国等威权的国家对全球民主带来的威胁和影响。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必须清楚向北京表明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可接受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说美国需要加强教育，增强民众对威权主义威胁的认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倪芝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乱德斯在听证会开场的时候表示，民主倒退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全球问题，持续的流行病给予了机会主义者有一个夺取权力以及是压制自己本身国家各公民的基本自由以及人权的藉口。即使是在那些曾经努力达到民主水平的国家亦都如此。而他表示，今日北京和莫斯科正在通过日益复杂的数字威权监控以及是控制工具，以及是简单老套的逮捕和平抗议者，以及是关闭独立媒体的方式推动在全球的威权扩张。美国必须通过一场促进民主价值观的全球运动来反击他们的恶意行为，他们还必须领导对这些的独裁者命脉的严厉攻势。他们以盗窃统治的方式掠夺公共财产来维护自己的，并且是侵蚀全球的自由。 美國必須持續地不斷向專制政府施加壓力，阻止他們濫用他公民的權利向國外輸出虛假信息以及其他的鎮壓工具。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共和黨籍參議員李斯則指出，去年開始的新冠大流行使到民主國家忙於應對國內的疫情，無暇顧及其他國家威權主義者加速鞏固權力以及壓制新聞自由的行動。他說美國有強力的項目來促進全球的民主、法治以及對人權的尊重，亦都支持民間社會組織籌備選舉，提高媒體素養以及是增加婦女參與政治進程。雖然存在著重大的障礙，這項的工作仍然是繼續。俄羅斯和中國等國家的專制政府繼續執行嚴厲的反政府組織的法律，這個限制了支持民間社會的能力。雖然他們仍然是專注於應對國內的新冠大流行，但是亦都絕不能夠對全球的民主倒退視而不見。根據自由之家上個星期發布的2021年世界自由度報告，由於主要的民主國家關注國內的事務，威權主義者的行為在過去的一個年裏面變得更加有恃無恐，導致全球自由度連續第15年的下降。這場探討世界各地民主狀況的聽證會上面，還邀請了多位前美國政府官員以及人權活動人士參與。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听证会上面强调，同中国的关系困难以及复杂，在很多的领域是竞争对手，但是在一些问题上面必须要合作。奥尔布赖特还表示，美国必须要清楚表明中国在香港的所作所为是不可接受，美国在和台湾的关系上面不会动摇。奥尔布赖特说，他们必须要清楚地说明中方行为存在的问题，亦都必须要讲这个是一种复杂的关系，他们是对手，这一点在军事上毫无疑问，鉴于他们在南中国海及东中国海所做的事情，并且是威胁台湾，他们在很多方面和美国竞争，但是有这个问题必须要合作。而今日早上，他很有兴趣地读到耶伦部长和中国央行代表通过 G20 可以在气候变化的一些经济方面进行合作，所以这个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但是重要的就是要讲出真相，讲出他们在香港的所作所为是不可接受，香港主权移交的时候他在那里，现时的做法不符合原本的协定，必须要采取行动反击。他认为措施应该是包括对那些负责任的人进行一系列的制裁，亦都必须要绝对地清楚地表明美国在和台湾的关系上面不会动摇。拜登总统在他的临时国家安全方针当中是非常之明确地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和台湾合作，并且能够对他们面临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不过美国和中国有着最困难的最复杂的关系，必须要密切关注，必须要使用他们所有的拥有的工具，即是军事、外交以及通过制裁的经济手段。目前流亡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则是表示，美国政府不单止应当是协调国应是对威权主义抬头，利用制裁等手段压制中国等国家侵犯人权以及自由的行为，还应该加强对美国民众的教育，增强普通民众对威权主义威胁的认识，监控社交媒体上面的虚假信息以及专制宣传，从底层推动变革。罗冠聪说，他认为现时他们可以在社会平台上面形成一个社区，可以结成联盟，分享他们的信息，巩固他们对彼此民主斗争的支持，因此他一直在增强向世界展示这些抗议活动的能力。他认为西方国家的民主社区亦都可以促进这种的交流，增加对威权主义威胁的教育，这些抗议至关重要，因为观念改变行动，他们确是要提高对香港和缅甸所发生的情况的认识，才能够在西方国家获得基层的支持，并且推动变革。罗冠聪说，美国绝对可以发挥巩固全球努力的作用，结成联盟应对威权主义的抬头，并且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是你们的民主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最大威胁，这样做是需要大量的合作以及实力。他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必须在美国以及其他的盟国的协助之下走到一起。 羅冠聰仲表示，呢場鬥爭從主導全球增長願景、議程以及行動開始，只有民主國家共同努力，避免被中國分裂以及征服，才至能夠完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魏之華盛頓報導。
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三宣布，美中两国高层的官员下星期将在阿拉斯加举行高层会晤，这个是拜登总统就任以来美中两国高级官员的首次面对面的会晤。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这次会谈中国在美中的关系问题上仍然是老调重弹，这样就不会有积极的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3月18日将会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和中共主管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以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会面，双方将会讨论一系列的议题。布林肯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当中表示，这场的会面将会有机会以坦率的方式向北京展述美方的关切。他说他是打算亦都会提出有好多嘅议题。布林肯表示，会谈亦都将会探索是否存在住与北京合作嘅渠道。呢个系美中两国领导人上个月通电话以嚟，双方高层官员之间嘅首次会面。美中高层官员举行会面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同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前往日本。拜登总统呢个星期五亦都将会同印度、日本以及澳大利亚嘅领导人举行第一次嘅四方会谈领导人会议。四方会谈被认为是旨在在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外交影响，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加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三表示，拜登政府将会以盟友步调一致的方式处理对华关系。沙奇说，这个对美国来讲是非常之重要，也就是这一届的政府和中国官员的首次会晤是在美国的土地举行，出响和亚洲以及欧洲盟国和伙伴会面紧密磋商之后进行。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莱尔认为，这种的安排将会向北京显示美国拥有强大的联盟。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政府作出这样的安排，旨在是表明华盛顿是从实力地位，亦即是同中国的接触。他认为美中的高层会谈可能将主要的聚焦双方有分歧的领域，包括中国对香港的政策、对台湾的威吓、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胁迫，以及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对待方式。拜登政府就任以来，在诸多议题上看来是延续了前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立场，包括维持对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实行种族灭绝的认定，谴责北京侵蚀香港民主，以及军事恐吓台湾，批评中国处理新冠疫情不透明，并且指责中国在经贸上的不公平行为。上个月拜登总统在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时候提到了这些问题，但是双方在这些问题上面似乎没有共同的立场。习近平表示，美中双方对抗是一场灾难，并且表示香港、新疆以及台湾的问题是属于中国内政，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华盛顿应慎重行事。美中两国上一次面对面的高层会面仲是在特朗普政府的时期，在去年六月时任国务卿的蓬佩奥和杨洁篪在夏威夷举行了会谈，双方是未有达成实质性的成果。美中双边关系在特朗普时期不断恶化，指挥中国高层官员不断释放一些希望美中关系重启的信号，但是北京将双边关系当中的问题完全归咎于美国，敦促美国同中国双向而行，同中国一起把美中关系的正确方向。葛莱尔认为，如果中国在这次的会面当中仍然是老调重弹，会谈是不会有积极的结果。葛莱尔表示，如果中国官员重复他在最近讲话当中所讲的，认为美中关系当中的问题责任在于美国，求去在美国一边，这样这场会面不会取得积极的结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项目主任克罗宁认为，这次的会面可能仅仅只是重启对话。 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双方都希望传达一下他们紧接下来的优先事项以及是原则，因为双方领导人之后的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必须要将重点放在国内的事务上面，他们是在这里确保令到这个重要关系保持一定的稳定方面有共同利益。为了表明双方都不会受对方摆布，达成快速协议的领域是有限，但是为了想要展示两国政府在竞争之中是仍然能够有所作为，可以想象这个会谈结束的时候会有拓展双边对话程序的承诺，或者还会强调几个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华尔街日报援引拜登政府官员的讲话，美中高层会议的目的是就双方对各自国内政治的期望以及计划，以及国际地区和全球目标交换意见，话题将会包括新冠疫情、气候变化以及双方有分歧的香港和台湾的议题，以及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打压等等。北京是希望和华盛顿建立各种对话的机制，避免误判。布林肯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上便是表示，下星期的美中会面不会是回到过去的那种高层对话的模式，美中之间过去有战略与经济的对话以及是全面经济的对话，但是这种的高层对话机制越来越被认为是在解决华盛顿关切方面收效甚微。布林肯表示，现阶段是无意进行一系列的后续，需要基于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说在他们对中国的那些关切议题上面，他们是看到了切实的进步以及是切实的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拜登政府将会采取强硬的外交姿态，在人权侵犯等议题上同中国进行讨论。布林肯强调，美国不会为了争取与中国的合作空间而在其他领域作出让步。布林肯说，美国决心要将人权和民主重新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刚刚上任一个月的布林肯星期三首次以国务卿身份出席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作证。面对一系列的质询，布林肯对国会议员表示，他希望在白宫和国会之间开启信任的新时代，并且表示拜登政府在作出重大外交政策改变的时候必将会到国会商讨。布林肯表示，他将会致力与国会的合作从一开始而非要结束的时候。而在同一日，拜登政府宣布了美中两国高层官员下星期将会在阿拉斯加举行会面，这个是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之后美中两国外交领袖首次的面对面会谈。上个月，拜登总统曾经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通话。
As I mentioned a little bit earlier, I'm heading off with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Austin to visit two of our most important alli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We leave on Sunday.
布林肯表示，星期日将会启程同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日本、南韩。回程的途中，布林肯将会在3月18号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共同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同中共主管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以及是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会面，双方将会讨论一系列的议题。布林肯在听证会上面对议员表示，他将会在下个星期和中国官员会面对采取强硬而且坚定的立场。
Pretty simple. This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us to lay out in very frank terms. 布林肯表示，很简单，
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可以坦率地表明他们的对北京的担忧。布林肯仲话，呢啲嘅行为对美国以及系佢哋嘅伙伴以及盟友嘅安全、繁荣同价值观构成咗挑战，因此佢哋嘅计划亦都一定会提出佢哋关注嘅一系列议题。嚟自宾夕法尼亚州嘅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佩里询问布林肯是否将会为咗争取同中国合作而考虑响某啲嘅地方对中国共产党系作出让步。布林肯嘅连续给予咗两次否定嘅答案，系唔会，唔会。布林肯提到，这场会谈将会探讨合作的渠道，亦都会讨论同中国的竞争，确保美国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以及是美国的企业和工人能够从中获益。布林肯接着是强调，现阶段并未有安排同中国继续会谈的计划。他说，两国在未来若然是再接触，这样必须要先有建设性的成果才可以。布林肯仲话，这个不是一次战略的对话，目前没有后续一系列接触的计划，如果有后续的接触，这样必须要基于 佢哋係所睇到確切嘅進步，喺佢哋所關注嘅中國問題上面有確切嘅進展。佩利響聽證會對美國之音表示，佢認為即將到嚟嘅會應該係中國對美國進行嘅種種惡意行為。佩利表示，中國係一個充滿惡意嘅行為者，無論係知識產權嘅盜竊，還是係對佢哋盟友以國出嘅好戰行為，或者係無限制嘅戰爭，佢認為呢啲都係必須要擺到台面上邊嚟討論。佩里仲提到，美國應該要謹慎重審同中國嘅關係。佢話：中國基本上將美國視為敵人，響各個領域嘅攻擊只係差，未有正式用文字嚟宣戰。美中兩國嘅關係係需要重置。佩里進一步表示，佢並唔認為下個星期登場嘅美中高層官員對話會有任何實質嘅進展，或者係為雙邊關係帶嚟改變。佩里表示，未來佢哋亦都冇理由繼續同試圖摧毀佢哋國家嘅人進行貿易，並且保持呢啲嘅關係。響長達四個小時嘅聽證會上邊，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嘅新澤西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史密斯響聽證會上邊向布林肯就中國侵犯人權嘅議題提出質問。布林肯回答話：佢哋決心要將人權以及民主重新置於佢哋嘅外交政策嘅重心，同時確保響需要嘅時候具備咗推動人權同民主嘅最有效工具。佢仲話：佢係好感激嘅一件事就係國會給予咗佢哋呢一個嘅一啲嘅工具，譬如全球馬格尼茨基問責法，這個對佢哋嘅努力係有好大嘅幫助，仲有其他嘅機制、制裁機制等等。用於制裁嗰啲對於人權以及其他嘅暴行負有直接責任嘅人。布林肯緊接住話，佢認為佢哋發出嘅立論係應該係最重要嘅第一步，係佢哋要公開發聲，佢哋現時以及係將來都會係咁樣做。佢哋亦都要確保佢哋響同志同道合嘅國家建立聯盟，呢啲國家對中國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嘅侵犯人權嘅行為同樣有住深切嘅關注。史密斯響會後對美國之音話：人權一直以嚟都係美國外交政策嘅要素，當務之急應該係要進一步擴大對人權政策當中嘅力度。佢仲話：人權要素必須要繼續，同時隨住挑戰增加而進行相對應嘅調整。史密斯仲表示，中國嘅新疆嘅種族滅絕係好差，而且越嚟越差。維吾爾人正在受到如此可怕的鎮壓，他們利用強制墮胎、強制節育等限制政策作為另外一種的鎮壓工具，這個是很重要，其中之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如果真正的發生，這樣根據種族滅絕公約，這個就是種族滅絕的一部分，就會被認定。來自馬薩諸塞州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基廷則係表示，佢認為美中兩國目前分歧嘅議題係太多，但係雙方能夠展開對話係正面嘅進展。基廷對美國之音表示，溝通係好重要，即使佢哋發現雙方存在住分歧以及係好多個問題，響整體嘅形式上邊，一個係專制政府，一個則係民主政府，呢個係非常之基本嘅差異。因此，溝通係好重要，亦都好有幫助。在香港問題上邊，布林肯則係強調，美國將會採取行動追究侵犯香港人權嘅人責任。佢話：佢哋必須要繼續執行制裁嘅措施，譬如對嗰啲喺香港進行鎮壓行為嘅人施加制裁。眾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呼籲布林肯、國務卿同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喺同中國官員會面嘅時候，能夠專注喺中國共產黨嘅行動，而非承諾。他說，當這些領導人會面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正在實施種族滅絕，破壞香港自治，威脅他的鄰國，排放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多的污染，每年竊取價值數千億美元的美國知識產權，包括美國對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究。麥考爾在書面聲明當中說，如果他在聽證會上提醒的，這個就是為什麼他們不能夠將中國共產黨視為一個一般的對手。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要将国际体系依照自己的利益来重新布局。美国必须要和他们的盟友在一起为促进以及保护自由民主体系而战。布林肯国务卿在星期四再会是到参议院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两党成员举行另外一场的闭门会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在两会闭幕前夕，亦都是政治敏感期，安保是持续紧张。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石榴庄强拆受害者李美清在被维稳人员威逼恐吓的情况下吞服大量的安眠药被送医院急救，他的妹妹是五年多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时候拦车喊冤的李焕军。坚持维权多年的李美清两会期间服用大量安眠药被送医急救，引起众多维权人士和海外媒体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流亡美国的新公民运动成员李焕军3月10号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姐夫李美清一日之前在北京市南苑乡政府吞下一大块安眠药片，他是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之下受到维稳人员施压威吓和刺激才敢做的。对李焕军介绍，在北京坚持维权多年的李美清每到政治敏感期都被维稳监控，有时被带到外地几日之后才再回来。今次中国两会之前，李美清逃离居住地，两日后被地方当局拘捕送去监禁。据了解，李美清服了大量安眠药之后被送到南苑医院洗胃急救，脱离危险之后送到307医院检查，之后又返回南苑医院。李焕军说，李美清获救后第二日仍然昏昏欲睡，头晕，浑身无力。美国之音记者试图联络仍然在医院病床上的李美清，他的手机接通之后并没有讲说话。据李焕军说，他姐姐的房里面有警察和保安看守着他们。石榴庄村的党支部书记余万超的手机亦是接起将近一分钟，对方沉默不语。美国之音随后拨通南苑石榴苑派出所的电话，接电话的人员说没有听过亦不了解李美清的情况，但会向领导报告记者来电。李焕军说，他的屋企被强拆以来，他和姐姐李美清受到过种种的磨难，当中包括殴打、凌辱、肉体伤害和精神折磨，全部都已经挺过来。他说他和李美清亦曾经约定绝不轻生绝不放弃，今次显然李美清被压迫才服用安眠药。近20年以来，每年中国举行人大政协两会、党代会或者六四周年纪念等等政治敏感时期，当局都是高度紧张，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人权律师、访民、法轮功修炼者以及部分自由作家、艺术家等所谓的敏感人物都面临当局的维稳措施，这个几乎成为常态。李焕军原本是一名幼儿教师，他的屋企在2012年在他被行政拘留期间被强拆。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期间，当时37岁的李焕军和他姐姐李美清被他的户籍地警察关在长新店一个黑监狱几日。当年除夕夜，李焕军先后到天安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办公地点中南海新华门含泪向习近平拜年，陈述自己冤情。李焕军说，他在北京维权多年没有结果，反而受到残酷迫害，因此他被迫要流亡美国告洋状。他说村的支部书记徐万超原本就讲过，喜欢告哪里就告哪里，告上联合国去了，这个就是他给我指点的路，所以他就到这边，到联合国，在这里找主席去告。李焕军来到美国之后，不单止到联合国表达诉求，并且在2015年的9月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拦截习近平的车队喊冤，递交状书，成功演出了现代版的民旅党架鸣冤的现代版。李焕军回忆说，当时护卫的电单车队刚刚驶过，他就从路边冲到车队之前，整个车队全部都停得下来，警察跑过来将他扑倒拖走，差不多有五分钟时间。车队开走之后，有两名随行人员过来找到仍然在事发地点的李焕军和企图拦车喊冤的其他中国人，表示领导要他们来了解情况。他们收下了李焕军准备递交的诉状，并且说将会向领导汇报，跟住下面协调解决。提到为何要拦截官府车队惊动远道而来访问的习近平时，李焕军说他就是想将诉状直接交到习近平手里面，要他知道他的诉求，知道中国老百姓有几咁辛苦，北京市下有几咁黑暗，要他调查。他又说习近平反贪反腐惩治恶霸村霸，这个都是他做的事情，他就是希望习近平将天子脚下先治整治一下。他又说你自己脚下都整治不干净，你还怎样去整治其他地方呢？ 不過李煥君表示，提交訴訟以後，佢反映嘅問題至今未有解決，而且石樓莊村委會仲變本加厲，停發佢同所有家人嘅工資，停止佢全家嘅醫療保險等各項嘅保障，連佢女到美國同佢團聚，亦被當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禁止。呢名流亡美國嘅北京維權人士話：佢對中共最高領導人收下狀告之後並冇任何答覆而感到失望。佢話：音訊全無，習近平等於係中國最大嘅，佢係 number one 嘅領導，都解決唔到我哋小百姓呢啲嘅咁細嘅問題。佢話唔知道點樣去形容習近平。每當北京兩會政治敏感時期來臨之際，當局都對各地嘅訪民採取圍堵、封殺同強制遣返等維穩行動。今年兩會被當作成係中共二十大權力最高層換屆之前人事佈局嘅重要一環，當局明顯加強咗維穩措施。因為強拆失去房產而維權多年嘅江蘇訪民吳小燕對美國之音話，2月26號元宵節大約11點半左右，佢被蘇州市蒼狼派出所便衣警察姚信等人非法綁架，當時他正在北京市的寧景胡同附近的行人道上正常行走。吳小燕因為曾經上訪被毆打而導致流產，還因為揭露地方官員惡行而被下崗失業。元宵節當日下午，遼寧維權人士姜家文在兩會前在北京被截訪。姜家文曾經幾十次被拘捕，並且被囚禁、送勞教，但仍然堅持維權上訪，在中國維權群體當中有被勞教冠軍的稱號。兩會臨近之際，曾經先後六次被送入精神病院的退伍軍人朱永健對美國之音說，他準備在北京見律師，但是在蘇州的北站被蘇州的細口街道信訪負責人馬文國和派出所領導等人暴力攔截，當晚近十點才從派出所被送返屋企，屋企的四周出現了多名身份不明的人看守。近二十年嚟，中國各地因為房屋開發同農村城鎮化等嘅建設項目而促成房地產經濟迅速猛張。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呢啲都市咧，同埋佢嘅周邊地區嘅房屋價格節節攀升，而徵地遷拆引發嘅經濟糾紛同分配不公嘅矛盾就成為重大嘅社會問題。中共黨媒多年嚟就推出長篇專題報導話，在中國基層，徵地遷拆和信訪這兩項工作都被稱為頭號的難題，這兩個頭號難題又往往交織一齊。流亡美國的獨立學者、時事評論人士楊子立認為，中共當局慣用的敏感期維穩升級手段只能夠靠高壓和嚴酷管控取得一時的表面平靜，實際上是埋下仇恨和動亂的種子，相當於飲鴆止渴。他對美國之音說，如果不解決搶拆當中賠償不公的難題和從根本上化解這種影響廣泛的經濟矛盾的話，一味高壓維穩必然難以為繼，累積的矛盾只有一日必然會爆發。他說因為人民不相信政府，來損害了他們的利益。楊子立又說，他們將這種矛盾埋藏在心裡面，這種討厭政府、痛恨政府的心理狀態會擴散開來，而且不會消失，甚至這種受害家庭一家一家的這種矛盾會遺傳到下一代，這樣就會播下更多不安的種子，好像楊街這類的事件出現肯定不是偶然。而在去年的夏季以來，單是北京市郊就有多處小房產權別墅區在業主集體抗議沒有賠償的情況之下被強拆，其中華油區水長城老北京四合院小區和昌平區香塘文化鄉村的業主在阻攔強拆人員的時候呼喊，除非你們踩著我的屍體過去，並且說這個政府古今中外空前絕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3月10号西藏起义62周年纪念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将会继续与西藏人民站在一起，并且将会作出不懈的努力，以促进西藏和整个中国的自由与机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三说，中国政府不应该在达赖喇嘛的转世的问题上发挥任何作用，并且指责北京此前对班禅喇嘛继位的干预是对宗教自由的粗暴侵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3月10号是1959年藏人反抗中国军队占领西藏62周年，美国众议院议长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人佩洛西发表声明，向62年前那些他所讲的 奮起反抗中國入侵的勇敢藏人致敬。藏人男女老少只是想在沒有暴力和恐嚇的情況之下踐行他們的信仰，講出他們的語言，慶祝他們的文化。佩洛西的聲明是這樣說，然而北京幾十年來一直在進行一場摧毀西藏驕傲文化和歷史的運動。以上是美国声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